主，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欢迎你来，你是我们的拯救者，是那一位亲自坐在圣殿接受我们众人敬拜的主。主，唯有你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一位至尊至荣至圣的那一位神。主，我们的微小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用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因为知道主，这一切的奇妙，这一切的伟大，都是神你自己亲自成就。主，这个早上我们众人带着一个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主，在网络那一端的弟兄姐妹也带着敬虔的心在那里敬拜，主，你都悦纳我们用这样子的态度，就是专一来到神面前，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神，我们的心要归你，感谢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感谢主，让我们用这样子的心，带着信心，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相信神悦纳我们众人这样子的态度，特别今天来到现场的弟兄姐妹，里面更是有这样子的态度，就是没有什么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定睛更不是让我们神与神爱隔绝的那个原因。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态度来敬拜神，我们尊重神，神必看重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我们来用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用这段经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从第一节弟兄，第二节姐妹，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把这十二节我们来念一次。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弟兄请。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姐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姐妹，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玛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姐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弟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的，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弟兄姐妹大概都有感受，昨天今天我们洛杉矶的天气气温特别的高哈。那我住的那个城市九华田那边，我跟他看了一下，那个没有晒到太阳的是105度，晒到太阳是118度哈。热真的是热昏了哈。我们甚至感觉夏天真是到了，让人有一种这个彷徨难耐的这种感受。特别是如果你如果从洛杉矶往东北走，就会经过一个地方，那叫做 Death Valley 哈，就是那种死亡谷哈，那是非常非常热，热到让人真的像死人一样。那我们看今天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讲到这个约翰在一个地方，说犹太的旷野啊，犹太的旷野。那这个第三节这里也说，他在旷野呢就声喊着哈。这个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哈就解到这个写说 A voice of one calling in the desert 哈，英文哈往下那个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对，往下，对，这个 calling 哈，这个 a voice of one calling 就是呼召呼喊嘛哈，但是呢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呢，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那个 crying 哈，就是它是哭喊着哈，有一点是 哭喊着叫的这个声音哈。那他在这个旷野这样子的哭喊着叫哈。那我们从这个第五节哦，这样子的后果呢，就那时呢，由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还有一代的人哦，都出去来到约翰那里。表示他的哭喊的呢，真的是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些当地的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回应，都来到他那里哈。各位晓得这个旷野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哈。那它的植物什么都干瘪哈。那在旷野的时候呢，你如果人你被丢在旷野的话，你就会感到彷徨，没有出路，不知道往哪里去哈。这个茫茫的一大片哈。那沙漠那更不用讲，沙漠如果夏天的话，它热到受不了，非常的干旱，闷得让人觉得很难受。那我们人的一生，其实有时候也有受你的内心有点彷徨难耐的情况发生。好，我们会遇到人在某一种情况，你会觉得不晓得该怎么办。好，那特别我们来到美国的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哈。刚开始移民的那一段路哈，甚至你在走这一段生命的路，还会遇到很多那个很难耐很难受的一段路过哈。这是一个预表性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去到 Dead Valley 那里住，可是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像这个旷野里面很难耐很难受的哈，遇到这个挑战。最近我们看见的这个疫情那更不用讲，本来想说可能大概二三月的时候想说大概两三个月就过了啊，但是呢，现在又发现有人开始讲说不哦，可能会到年底哦。哇，已经关了两三个月，说要到年底，想的就真的是不晓该如何哈。那随时都好像是处在这个会被感染这样子。甚至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哎，这个病菌是一直在演变，大概会好几年这个疫情啊。那真的是这个无以问苍天呐、啊，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怎么会我们竟然在人类历史上遇到这样的最麻烦的一个疫情啊？现在美国已经死了13-14万了哈，那的检验出来有中标的300-400万哈，所以全世界上千万，所以你看到这样情况，我们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哈，其实人的一生起起伏伏，挑战难耐困难也相当的多哈。在使徒约翰在旷野，他这里说出现的这个所谓的呼喊的声音哈，其实这是一个像是神的声音突然响起来的意思哈。那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犹太人，他是处在这个罗马帝国的铁蹄和这个奴隶的底下，他们是等于是这被殖民哈，那相当的困难哈。我们上礼拜讲他没有主权哈，相当的难，所以他们的悲哀的在那个世代呢，是因为他们已经有400年没有神向他们说话，是所谓的一个犹太历史一个黑暗时代，神没有说话，让他们不晓该如何，处在被掳，然后处在被控制、被灭国啊，甚至很多的奴役的现象里面。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相当的痛苦。那现在出现了一个人啊，在这个400年之后出现一个人，那他们相信这个人就是他们旧约里面那个叫做先知以利亚。为什么他们这样子想呢？他们想说，在圣经里面，他们读旧约的时候，在最后一卷那个叫做马拉基书曾提过，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所以他们看见这个现在肢体案出现，可能是那个人。我们看马拉基书4:5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那当然。先知以利亚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到将来呢，有一个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有一个以利亚会出现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对以色列人，他们有这种 concept， 有这种观念啊。那现在这个在旷野里面，竟然有一个人那么极有权柄、很权威的带简洁有力的带出那个啊，像来自神的这个呼喊的声音哈、啊。所以他们就去到这个旷野去就近他。各位知道哈、啊，这个。第四节记载说，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啊，那你看哈，在旧约的圣经记载那个以利亚，他就是这个样子。列王记下1:7，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第8节回答：“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所以你看哈、啊，已经 经过四五百年了，那现在这个所谓的施洗约翰，他竟然感受上，他连穿着都蛮像那个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以利亚，终于来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呢，从这里来看，这个施洗约翰这一段信息呢，是从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当我们处在彷徨难耐的各种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权威来自于神的这个提醒，你要怎么样子在彷徨难耐的日子来相对的去面对这样的挑战。首先第一个，彷徨难耐的时候的出路是什么呢？你从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念过的时候，你就看见在那个旷野的地方预表了人的这个彷徨难耐的生命光景或遭遇。他呼喊的时候呢，是带出一种预备性的一个呼喊。他喊什么？他说你们应该悔改啊，悔改。为什么人必须悔改呢？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有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后悔的意思，但是圣经的悔改不是后悔的意思。好，有的人常会觉得说，哎呀，我做过的事情哦，觉得哎呀做的不对哈，所以很后悔，所以很懊恼哈，甚至会流眼泪哈，甚至哀哭。但是圣经的悔改不是后悔这种观念哈，悔改哈就像那个后悔，就好像那个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叫做犹大的，把他卖掉，有没有？把耶稣用30两银子卖掉他，然后后来呢，他就很后悔。那他后悔就行动就是什么？出去吊死，把自己吊死了。好，那这不是悔改，啊，这只是后悔，只是自己懊恼啊。那另外一种，有人觉得悔改哈，就是改好啊，把自己改好一点。其实悔改也不是改好一点啊。如果你从人的想法去，悔改大概就是改良吧。好，这个机器现在效能好像没有那么好，所以要再改良一点啊，也可以开，也可以开了，也可以动了，可是呢效能要再提升一点，再把它提好一点啊。以为悔改是那个观念啊，所以我们以前犯罪，以前做很多坏事失败啊，那现在我们为了要得救，我们就把自己改良一点，把自己弄好一点啊，这不是悔改。那另外有人从这中文这个悔改这两个字啊，你要悔呢就要改啊，那个就悔跟改，这是中文说的哈，英文其实不是这样哈 ，repent 并不是悔而改，但是呢，就是你应该悔了，那你就要改，这个改就是要重新做人啊，那这也不是圣经观念，这是出于人的想法的啊，所有的人的道德观出来的，或人的一个宗教意念出来的啊，那个都不是圣经说的这个叫做悔改的东西。好，所以呢，新约圣经里面那个悔改这个字哈，那个东西跑不出来哈，看不太清楚啊。那个这个字叫 metanoia 这个字哈 ，metanoia 它其实两个复合字 metanoia 啊，这两个复合它是什么？转变，然后一个是心，哈，转变和心两个复合字，表示什么？悔改原来是什么？是一种所谓的人心意的改变，而且那个所谓的 meta 这个字呢，它是你是完全反过来的啊，那个转是180度的转了，人的心意整个转回来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字呢，重点在人的内心里面的东西，从以前一直往错的偏离，现在转回到对的方向过来，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就看见哈，一个人生命的完全的这个翻转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必须有三方面，一个是在他的理性上，一个是在他的情感上，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意志上要整个重大的转变哈。怎么讲呢？你可以从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们看的熟悉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故事啊。那个浪子他最后挥霍到一个地步，是去给他养猪还不能吃猪的东西那样子的，最后他不晓得该怎么活下去的好，他在那种痛苦彷徨难耐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想到什么？想到他的家，他的整个的理智里面转回家了。以前是要离开父家去追求他自己的快乐，他的浪荡这些，可是现在整个想过来，想到他父亲的家 好，在这个枝杖上面他转过来。所以呢，从这个地方你就看见，第一个他理性上改变，就是什么？他知罪，好，他知道他罪，他有罪，好，他悔改，他现在他有罪。第二个就是情感上面，情感上面什么？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他的父亲，所以他心里面非常觉得自己很不配，哦，连要回家他都觉得不配，而不是大拉拉的说，那只顶多我回去就敷衍敷衍就可以再重新做神父亲的儿子，不是，他觉得他不配。第三个意志的改变，意志的改变是什么？他决意要离开现在这种惨状，然后180度，以前离家，现在要回家，整个都转过来。所以这样子的悔改是属于知情意，属于内心层次的，人的内心深处的。那为什么要，如果是属于内心的层次，为什么第六节说他那些人他们承认他们的罪，然后来到河里来受他的洗？既然是内心层次，干嘛还要这外在的这些仪式呢？啊，这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整个的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讲的，为什么知情意的内心层次还要需要这外表的所谓的外在受洗这个仪式？啊，受洗是什么意思？人为什么要受洗？受洗表示说你进入死亡，当你到水里下去的时候，你就像埋葬了，啊，那埋葬就死了，然后这样子的人，过去的你都死了，整个埋葬都没有了，然后再起来，那个时候才叫做重新成为活的，死里复活的人。这个是罗马书6:4那里所说的，我们今天没有特别要看，但是你会看见原来那个知情意的层次的 repent 或悔改，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从这个外在的形式来了解你这个人呢，是过去都死了，过去是一无是处了，过去连你自己认为还不错的，甚至你觉得坏的，无论是你觉得好的，你认为坏的，就人的那个标准那些东西，都应该在神里面全部埋葬掉，然后重新起来一个新的，完全不是由你来做标准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在这里呼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呼喊，其实也等于对我们讲的哈。可见这个受洗悔改受洗，它是在预备主的道路。你如果没有这个悔改受洗，也就是没有这个像死一样把自己完全否定，然后知道我唯一需要一个新的生命那样子的态度，你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所谓的主的道路。好，所以这个刚才我讲的预备性的一个呼喊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以前的旧道，你的旧人，好，这个人的旧人，在你愿意的时候，就是那个悔改的时候，你那些所谓的属血气的旧的行为那些东西啊，你为那一些懊悔，然后你开始预备有一个新的路，就是有耶稣基督重新开头，重新起来。对，为什么约翰福音这上马太福音一开始带出这个很重要的约翰的呼喊的这个教导出来？所以我们通常人会觉得我反正呢大过不犯啊小过不断，人常常这样子，这个人之常情嘛。但是呢，用这样子的态度，觉得你那些觉得还不错或者还可以那些东西，你就以为是在神的永恒的圣洁的国度里面有份，是不可能的。那个在神的标准里面是不行的哈。英国有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底层生活》哈，《Life at the Bottom》哈。那这个医生呢，他做这个写这个书，他做一个研究哈，他就是去服务那些。清一色都是所谓的社会底层那些人，包括毒贩呐、那些劫匪啊，甚至杀人犯呐、暴徒啊、娼妓啊这些人，那他去潜心去研究啊，去了解这些人哈、堕落的真正的根源在哪里？怎么好好的人会变成那样子的糟糕？那后来呢，他这样子做了一个结论了哈，就发现了这些人哈。很少有人哈，对他们过去那些种种的光景或行为或想法有自责的，没有，也没有人想要去改进的。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他们把问题都归咎他人，归咎社会，归咎父母，归咎他周遭的那些亲人，都是清一色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不会 repent， 他就是。 就是中文现在中国最流行甩锅，啊，都甩锅，反正呢有错都是别人哈。现在最近我们从这个国际疫情的，就一直觉得说，哎，那个花园第一次甩锅，一下甩美国，一下甩哈，甩过来甩过去，都是别人传到那里去，甩是金人到美武汉传的哈，那一直甩，都是别人这样子，都不会一直不会觉得自己有错。那个所谓的人文主义或者是人本主义，人把自己当成天地之间最强的那种角色，没有神，那他就是神的那种人，很会甩锅，因为他不可以否定自己，他不能说我自己错啊。那他如果否定自己错的话，那完了，那怎么办？怎么去控制整个社会，整个政权？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点，当我们以这种所谓的这个医生以这个社会边缘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并不是在讲那些社会边缘人，是在讲我们人的人性。我们的人性就是一个甩锅的人性。你看亚当夏娃就是，啊，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一开始就是这样。当神来找他们，为什么你们吃了我说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的果子的时候，亚当甩锅甩给说那是你造的女人。然后夏娃也甩锅，那是那一只你造的蛇，开始甩。所以你会看到这种人性的问题哈。如果不懂得这种 metanoia 这样子的时候呢，打从心地里面深知到自己必须要转向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神要祝福的。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甩锅社会或甩锅人，他就一直在重复，一直在混乱。一下这个，一下这个，一下猪瘟，一下子这个那个鼠疫，一下子又是这个什么什么研究室来的这些东西，一直在很多这种有形无形的瘟疫不断来出现，那是一个已经来到了一个所谓的不可收拾。你一直甩到最后到了一个不可收拾，全民皆甩，好，没有人负责任，好，就把他都说，可是他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没有知道说我必须调整我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神要我们做这个 repent 或者做这个 metanoia 呢，不是要损害我们的尊严，反过来，而是因为他要我们培养一种健全的心理，或者要我们用一种更高尚的一种上帝造我们的那种态度，知道我们是受造，而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的有限。我知道有一位那一位圣洁的神要给我们新生命，好，所以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好，彷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出路，这个神已预备的，就叫我们可以悔改，好，可以 metanoia， 可以 repent， 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那第二个呢，彷徨难耐的时候的目标，各位看到这个第二节这里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那第六节就你们就要他们就来到承认他们的罪，要到河里去受洗。好，那第七节讲说，约翰呢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就来受洗，那他就人家好心好意来受洗呢，真的是约翰很不知趣，竟然骂起人家来，说你们是所谓的毒蛇的种类，哈，谁叫你们来逃避这个将来的愤怒呢？那八节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那个前面骂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这个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呢，在这个悔改这件事情上面是有问题的悔改，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够用这种有问题的悔改，假悔改要来受洗。好，更重要的是什么？你那个悔改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知情意在你心里的层次，可是你必须证明或显出那个悔改的果子来，啊，这是这个很重要。你这个在最难的时候，你必须要走出，就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啊，你到底做了什么？这个东西才是重点。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点看到哈，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是形式主义，哦，喜欢装得很敬虔那个样子，哦，甚至圣经经节还抄在身上，让人家看到他很多经节，哦，这样子。那这是所谓的这个形式主义。 而这些所谓的撒都盖人是什么？他只看重那个理论，讲很多理论，探讨很多理论，所谓理性主义啊，在那里探讨这些东西，而用这样的态度想要来受洗，还被施洗约翰说这是毒蛇的种类。好，那这个毒蛇的种类呢，表示说他们是什么呢？施洗约翰很熟悉这个旷野的那种情况，在旷野里面很多那个荆棘呀、很多晒到这个都干掉的那些草杂草，而在那底下有很多那个毒蛇在那里爬行，躲在那底下。好，那随时呢有一些的小动物过去，他们就吃他们。好，那种叫做毒蛇。好，他说毒蛇的种类就是在那个旷野荒凉的地方，炎热的地方，他就在阴暗之处，在那个角落，在那里爬行。好，他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表明他们的这个生命呢，信仰呢，是一种等当人去烧掉那些荆棘的时候，烧掉那野草的时候，那些蛇就到处逃窜。所以我们看见第八节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要有真正的悔改受洗的仪式，而有真正的结出果子，而不是形式主义，也不是那种所谓的理性主义，不是那种用人在那里讲很多的道理那些东西，不是的，而是你必须要有显出你的行为来和你的内心的悔改是相称的。所以你看哈，通常我们想说呢，悔改大概信耶稣那一刻嘛，我悔改了，我信耶稣，我受洗。但是真正的悔改哈，并不是在你还没有信主前那个一个时间点。真正悔改是什么？原来主耶稣啊，对基督徒是不断不断不断的不断在基督徒的一生呢，一直要他们悔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记得启示录在那里第二章在那里一直看到耶稣告诉当时所谓的七个教会，有一个重点主题不断重复。你看到这个对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怎么说？启示录二章五节，请各位念来。所以应当回想你是那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给谁讲的？已经信了主的那群在以弗所的基督徒。那你再看呢，再往下看，对别加摩的教会，启示录二章十六节，我们请念来。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好，对别加摩教会也是那一批基督徒们，要他们悔改。基督徒已经信主了，还要继续的悔改。好，然后对那个萨迪教会，第三章第三节，请念。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好，你看听的领受的也要遵守，并要悔改，又讲悔改。好，对老底家教会，我很有名的老底家教会，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请各位念。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好，一直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基督徒一生要不断的结果子，而这个结果子呢，有一个前面的条件，就是你要不断的悔改。你那个晓得我是人，我是人，我不是神。好，我可以讲一大堆道理。我的心我的口可以理论很多事，可是我的人性是软弱的，虽然知，可是行却常常没有力量。好，晓得却没有力量去行。比如说我们说哇，知道不可以跟孩子喊来喊去，不可以跟孩子这个情绪化，可是孩子一讲话你就受不了，就跟他砰回去了，就亲子关系就坏掉了。这个叫做人性软弱，明知道不要，可是呢我气到的真的是哇，好小子啊，这个竟然敢跟我顶嘴，我对你好你还给我这样，砰就下去了。你看人性软弱，你知道理论要沉静，要安静，要忍耐，可是呢碰到你就不行，人性软弱。所以神知道，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人，所以我们不断要来到 他面前我们要 repent， 不断的 metanoia， 然后让神呢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让我们可以结果子出来。人如果不愿意 repent， 而只会不断的甩锅，那你就永远不会结出果子来。好，这是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的。好，那我们就看见哦，在我们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我们要悔改，对不对？圣餐也是基督徒，你也要悔改。可是悔改不是悔改就完了啊！等一下喝喝杯，然后吃吃饼就结束了，是那一种的态度是需要重新再来，领受十字架上留下宝血的洁净，并从主那复活的能力再一次的再行出主所喜悦的。哦，那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要依靠主，靠着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宝血的恩典。好，所以第二章第二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悔改，它前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天国经了。当我们在讲说结果子的时候，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悔改原来跟天国经的是它的理由啊。天国经的为什么要才叫悔改？悔改为什么是跟天国经的有关？原来这个天国经的，我们各位晓得哈，叫人悔改哈，这个理由竟然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奇怪，说天国进的要悔改。原来天国是什么？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并不是在我们现在眼睛看的某一个地、某一个国家的一个 border 里面，那个所谓的边界里面，那个叫做他的国。天国的定义是什么？原来天国就是神管理或统治的地方，叫天国。那你这个观念怎么去看呢？你在念这个主导文，你有没有念主导文？一开始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后面呢，愿陈信宏尊你的名为圣，是不是啊？愿你的国降临在陈信宏的心里，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陈信宏所行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还是别人？我们导主导文是导什么？那个主导就愿你的国临到哪里？临到地上嘛？那哪个地上？拉斯维加斯还是 Long Beach？ 原来那个地方指的是什么？我能够让天国在我生命中掌权，他能够 occupy， 他能够占据我，那个是天国的势力在我生命掌权。唯有这样，你才能行出他的旨意。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天国境的重点 ，repent 这个东西，原来唯有你愿意这样子的转过来，然后让他掌权，天国就进了，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不晓得你的家是不是天国，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天国？好，你在开车的时候跟人有人这个在交通上面的摩擦的时候，这时候天国是不是在这里？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看。原来 repent 会带出结出果子。是在这个很重要的让天国掌权。有一个16岁的年轻人，他很喜欢吃巧克力啊的口味的东西，巧克力 chocolate， 然后也喜欢这个蓝色的东西，这是他的所谓的 favor 啊。那甚至这个他想到蓝色的东西，想到这个蓝天白云等等。那也在学校他要交了很多的朋友嘛。那有一次呢，就那一天他生日，那生日的时候他有很多朋友，很多人知道他隔壁班里有一个他熟悉的人，看见他就跟他说嗨某某人，生日快乐啊。那生日快乐当然这个我们就他觉得也蛮不错啊，有人跟他生日快乐，可是就一个口头生日快乐就过了嘛啊。那当然就是存在心里头有人跟他生日快乐。另外进到他的这个办公他的这个教室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学说嘿某某人生日快乐，我把我最喜欢的Coca-Cola， 我把我这一瓶给你喝啊。那对他来讲，他并不喜欢可口可乐，但是我很诚意的吧，我喜欢的给你喝，我没喝吧。但是对这个喜欢巧克力 chocolate 的这个同学，并不是他喜欢，当然也谢谢他啊，就收下来。可是他这不是他最喜欢。第三个有一个他最好的朋友，跟他说生日快乐，然后呢，做一个秘密礼物就拿出来。拿出来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他喜欢的卡片，那个是蓝天白云的卡片，然后还带了一个气球，哇，蓝色的， 啊，这是他的 favorite， 他最喜欢。甚至呢，还有一个拿出他最喜欢的巧克力的一罐饮料给他喝。谁是他的最喜欢的呢？当然就是他能够接受的他的 favorite 的东西。那你讲这个东西是可以看到啊，原来呢，在这个我们在 repent 的时候，真实的事情是我们要回到一个所谓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在使徒行传26章，当保罗在告诉那个亚基帕王的时候，带出了这个很重要的信息，请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使徒行传第26章第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后面这一句话就很清楚，一清二楚的说，劝勉他到处去，保罗他到处去传这个福音，传什么呢？就劝勉人悔改，然后180度归向神。不但如此，行事要和那个悔改的心有果子，就是相称。好，这个他所带出的这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彷徨的时候的出路是要悔改，然后彷徨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结出果子，也就是要有实际生活行为上啊，在主的里面支取力量啊，显出我们的应该有的悔改的行为来。最后一个就是彷徨难耐的时候的态度啊，我们看到这个第11节12节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说呢，他施洗约翰他除了在呼喊之外，他更重要的是不是说他呼喊然后他变成 superstar 啊，然后所有的头光灯像我这样，哇，所有的头光灯聚光在我身上，不是的，他反而说 no， 这个灯都转到别的地方去，转到哪里去呢？他说呢，但那我是用水给你施洗啊，叫你悔改，但那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的，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啊，有一位是能力比施洗约翰更大的啊，这他呢要做什么？他不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那你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约翰啊，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旷野的一个呼声啊，就好像你在这个现在那个网络上也好，什么常常有广告跳出来，那那个广告常常跳出来，那个东西是在。这个广告好好看，对不对？啊，一直跑。可是呢，它重点不是那个好看的广告，而是那个广告告诉你说要买什么东西。啊，重点是那个卖的东西。啊，有的广告好好看，看到最后，台湾我去看那个说有人去这个台湾不知道一个什么地方，所以叫做金城武士哈，一个电影明星哈，金城武，然后有一个树在那里，然后他在那里拍一个不知道什么饮料。然后现在很多人都去那边哈，哇，去看那个明星在那边拍过片哈，然后在那里打卡哈，现在照相叫打卡，这里看，结果不晓得，现在已经忘记到底那个卖的是什么东西了哈，啊，不晓得怎么，只知道说哦有金城武，然后在那里一棵树在那里拍一片这样，哦，已经忘记原来太漂亮了，然后那个明星太俊了，结果就把那个。金城武卖的东西，那个广告要广告的商品就忘到底是什么东西了，那就台语叫做左中啊，招奸一样，那个真的准度已经偏掉了这样。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哈，施洗约翰他做的事情，他告诉当时那些人，他把那整个聚光聚焦转到谁？转到真正的悔改，要有一个。重要的是不是我这一个呼召人悔改这个人，而自己悔改之后要去谁那里啊？是要那个比我更大，能比我大的那个真正的主角，那个 main role 那个主角的身上。好，他是把他转向那个地方，就是那一位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我现在这个水给你施洗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真正的能够做使你生命整个不一样的是那一位，他把他介绍过去。所以我们看见哈，他在这个第约翰福音第3章的第29节，好，还有30节那里， 当后来呢，施洗约翰再给他施洗，然后他的门徒啊，就施洗约翰的门徒看见，哎，那边有一摊在给人家洗礼，哦，那个是不是来拼管的，是来挑战的？好，哦，他就跟耶稣说：“哎，老师，我保护他们老师，就是约翰呢，跟他说，哎，那边有人哦，也在那里洗哦，原来是耶稣的这个学生也在帮人家施洗啊。”他就告诉那个约翰呢，啊，施洗约翰说：“哎，老师，告诉人那个也在做啊，哦，要让老师可能去把他拆管还是怎么样的。”结果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怎么说？我们看约翰福音3:29，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欢，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30你们念，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讲的，哎，他把台搭起来以后，竟然不是他演啊，是叫另外一个人演啊，他就下台了，然后让一个人兴旺啊。这是他说的，那个人是谁？耶稣。他知道他必下来，然后主必上来。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一年我参加一个在圣盖维一个很大的教会，那是一个当时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他结婚，然后就那个结婚那场婚礼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那个深刻印象是什么？不是婚礼做的多美，或者是新郎多英俊，新娘多漂亮，是什么？那一场的婚礼上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那个摄影师，哇，那个摄影师是尽责啊，哇，爬上爬下，哦，然后取那个最好的镜头，然后在那里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爬来爬去，整场就整个焦点就不在那个新郎新娘，也不在牧师身上，是那个哇，如入无人之境啊。然后后来呢，这个牧师开始，大家闭上眼睛，我们来为新人祝福。祝福还没有完的时候，突然轰然巨响啊！什么事？大家眼睛闭起来，看到摄影师跑到台上，有那个所谓的诗班的那个座椅上面，夸上去在那里照啊，取最美的镜头。结果一个踩空啊，椅子的那个垮掉，椅子砰掉下来，他还摔在那个地上。哇，所有的镜头都是他。我现在已经忘记那个所谓的结婚的人是谁，我还依稀还记得那个摄影师。那个就是所谓的主角啊，配角还把主角整个抢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我们在传福音哈，福音已经传了2000年，这个2000年这个福音在传的时候，常常被误传，被一些传道人误传。怎么误传呢？我们看见啊，那个传的三种类型，一个就是讲求实用，什么福音讲求实用？就是呢，信耶稣呢，就是上帝似乎可以消灾解惑啊，信耶稣可以让你阖家平安啊，可以升学，是步步高升啊，可以恋爱，可以得到这个最好的这个男欢或女爱啊，甚至可以让你病可以治疗啊，实用，把它拿来做实用的。第二个呢，被误传是心灵净化。把福音拿来做什么？做就是人的信耶稣呢，就是你可以悬思冥想啊，然后可以心灵净化啊，我这个人可以更加的这个超脱啊，这是另外一种。第三个呢，这个误导是什么？就是提升道德啊，以为福音就是让人可以品格修养，以为福音就是在告诉人可以这个促进人际关系，然后整个社会和谐，世界大同。这就失焦了。原来我们看见啊，施洗约翰在11告诉他们，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这一位耶稣，他做什么事情？原来圣灵的洗和火的洗是两件事情。圣灵的洗是告诉说他的要洁净人，并且要祝福人，让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份。而这个火的洗是什么？火的洗是要把人带进去审判的里面，要把人整个一切污秽烧掉。如果他从最后那一节，我们就看到他的重点，12讲的，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好的是把麦子收在仓里，然后坏的是把那个糠皮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了。这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东西，而真正能做的不是施洗约翰，是这一位审判的主，这位掌权的主，这位赐给人新生命的主，也是这一位有权柄审判万族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就看见马太福音今天我们所看的在彷徨难耐的时候的出路，施洗约翰说要悔改，然后他说你可以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你的生活还是可以结果子的，虽然很彷徨难耐，但是你可以结果子的。最后他说我们是可以带着谦卑自己的心，然后让神透过我们显出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来。所以无论环境多糟，无论境遇有多彷徨难耐，弟兄姐妹们，圣经今天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要倚靠圣灵。疫情如果我们都不担心，我们倚靠神，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我们顺服圣灵，他要给我们几年的时间我们就顺服，他要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顺服，要让我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但是无论环境多难，我们都可以如这一位在旷野里面这一位先知，他可以显出结出果子来，让人来到耶稣面前，这是我们与人不一样的地方。好的，我们最后有没有诗歌自我自由，我们来回应主，我们一起起立，自我自由。